听过一个故事，讲到应该已经打开了。讲到有一个地方有一块地在盖一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我已经打开了啊，没有，他们要我用这个。好，反正我尽量讲话大声一点啊，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有一块地有在盖一个房子，许多的工人在那块地盖房子。有一个人呢，经过那块地的时候很好奇，他就进到那个工地里面去，然后就找到一个建筑工人，就问他说：“哎，你在这里盖房子，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盖房子？”啊，这个工人的回答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盖房子？我不想来这里盖房子啊，但是我不来这里盖房子的话，我就没有钱可以赚。”我没有钱可以赚，我就没有办法养家糊口啊，所以我不得已啊，我非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这个工人的回答。所以这个人在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同一块地跑到另外一个找到另外一个工人，他在问这个工人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盖房子？”这个人就说：“我来这里盖房子，因为呢，我有远大的志向，我有志要从事建筑业，所以呢，我希望我将来我可以开一个大的建筑公司，可以也许可以让我赚很多的钱，或者让我的公司宏图大展。我来呢，从基层做起，我先来这里学怎么盖房子，一步一步一步的，我就可以成就我的事业跟理想。所以我应该转这一张。好，第三个，他又去问第三个工人说：‘你为什么要来盖房子呢？’那这个人就说：‘你知道我现在在盖。’”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吗？我盖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他说：“我现在在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教堂。我盖好，而且我要盖得非常好，非常的漂亮。我要让它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当它盖好之后，许多的人可以来这个地方敬拜跟服侍上帝。他们不但可以来敬拜跟服侍上帝，当他们碰到困难、碰到焦虑、碰到生活压力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从教会当中寻求安慰。”这是第三个工人的，他盖这个房，他来参与这个工作的目的。所以三个建筑工人，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背后有不一样的动机。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它也反映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们背后的人生观、人生价值跟人生目标有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而当我们感觉当我们看到有这些不同的人生价值跟目标的时候，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建筑工人他们的背后人的人生目标，你在哪里？你是哪一个？这是我们要今天要来思想的，也跟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这个侍奉的课题有关系。我们呢，用同一段经文来讲，两个跟教会有关系的课题。第一个是敬拜，第二个是侍奉。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那么为什么我们用同一段经文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这个字在很多的英文版本翻译成敬拜，因为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它或者说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呢，是用在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向神全然俯伏顶礼膜拜，你也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啊，类似像这样，这是那一个动作的用法。就是这个字用在那一个动作上面。第二个，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它用在哪里呢？用在一个人像仆人一样的不求报偿的来侍奉 他的主人。那么同样的，当一个人呢不求报偿的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敬拜。那么当然我比较常用的用法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侍奉。但是不管是形式上是用在形式上的敬拜，或者是用在像仆人一样的侍奉，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过，这个字最根本的意义是把神应当荣归，把神应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是这一个字最根本的意义。但是它用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我们在一个月前我们讲了这个题目。第二个层面，像仆人一样的侍奉，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呢？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呢？我们再重新的思考上次我谈过的几个课题。第一个，因为呢我们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尊荣神，所以我们将神应该有的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把自己像活祭一样的奉献给他，所以我们侍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我的生命也是他的，也是从他而来的，你我的生命也是归属于他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敬拜他，我们不侍奉他，我们侍奉谁呢？那么另外一个和我们更有切身关系的理由是，侍奉是对神救恩的回应。我们刚刚如果说理所当然的理由是罗马书十一章的33节，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长的理由，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整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讲什么？在讲神怎么样在我们软堕落败坏只能够承受神的愤怒 的状况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极重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生，让我们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可以从神的愤怒当中被他自己拯救出来，能够成就他的义。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他所拯救的，我们不侍奉他，我们侍奉谁呢？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讲到在非洲有一些部落有一些习俗，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在外面打猎，然后呢就碰到了狮子，然后他打不过那个狮子，突然间呢跑出来另外一个人帮助他把狮子打死了，把他从这个狮子的那个被吃掉，被狮子吃掉的危险当中救出来。根据那些非洲部落的习俗，这一个被救出来的人，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他接下来呢要预备好他的全家的，要带着他所有的家人，包括亲戚，包括奴隶，他也要预备他家所有的牲口，所有的财产，然后带着这一切的东西来到那个救他的人家里面，然后他要俯伏在那一个人的家门口，等到那个人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被救的人说，我的生命是你拯救的，所以我的生命理当归属于你，所以我所有的，我个人，我的家庭，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是你所拯救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非洲部落的习俗用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呢？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拯救的，我们本来是面对神的愤怒的，但是呢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免于他的愤怒，我们应不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然后侍奉给他呢？所以 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生命归属于神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第三个，我们的生命可以侍奉神，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包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侍奉神。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侍奉神，是神的慈悲，不是我们自己想要侍奉神我们就有权利侍奉他。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跟慈悲，如果不是神的救恩，我们根本没有资格侍奉神，我们根本没有资格侍奉神。第四个，保罗也提到说，这样的生命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生命的方式，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三个比较，当然这三个比较是个简化的比较法，哪一个生命是更有价值的呢？哪一个生命是更荣耀的呢？哪一个生命是能够真正存到永恒的呢？侍奉或者一个侍奉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进入超凡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归属于神，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归属于神，谁呢？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归属于自己，其实很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的生命从来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真正的主导权。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归属于神，我们的生命要为世上的名、世上的地位、世上的利而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至终会发现这一切都是空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只要求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为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而活，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越追求享受，我们越不满足于享受，而且最终我们会发现，世界上为许多所谓为世上的死而活的生命的样子，最终是把我们的生命卖给了魔鬼。西方的哲学家有一个人叫歌德，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浮士德与魔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那本书就讲到魔鬼，有魔鬼出来跟一个人，这个人叫浮士德，他们有一个交易。魔鬼说，我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都让你享受。哎，我倒觉得这个很像是那个魔鬼那个试探耶稣基督一样。然后魔鬼试探这个浮士德说，这些你都可以，只要你把我的灵魂卖给你，把你的灵魂卖给我。这个浮士德就把他自己卖给了魔鬼，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最终的结局是灭亡。所以我们如果不侍奉神，我们要侍奉谁呢？这是我们人人都应当持有的态度，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侍奉？我列了很多的例子在这上面，什么是侍奉呢？你们可以回答，讲道是侍奉吗？带领是 OK， 好，带领查敬拜是侍奉吗？做长老执事、做牧师是侍奉吗？带查经是侍奉吗？教成人主日学是侍奉吗？这个地方我得到很大的支持跟回应。 OK， 好好，接下来我问，每个礼拜天早上来做交通指挥是侍奉吗？有人很大声的说，在教会厨房煮饭是侍奉吗？整理好教会的家花圃是侍奉吗？好，在教会厨房煮饭是侍奉，整理好教会的花圃是侍奉。那我问你，在家里面做好你的家事，太太做好饭菜，先生呢洗好碗筷，这是侍奉吗？在你的工作上敬业，很好，在你的工作上敬业是侍奉吗？在敦亲睦邻是侍奉吗？好，你们的回答都是是的，不像我在一些地方问的时候到最后就有点 hesitant 了。 OK， 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可能都是侍奉，这些也可能都不是侍奉。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侍奉重要的是不是侍奉重要的关键出发点本于我们的心态。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荣耀神、尊荣神，你在家里面做家事，那是侍奉。你今天 park 礼拜啊、周间早上把车停在 LY 搭地铁，然后呢看到一个人你不认识，你给他一个微笑，这也可能是侍奉，如果你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些我们感觉观念上以为不是跟侍奉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如果我们为了做这些事，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荣耀神，这些都是侍奉。但是反过来来讲，我的重点在后面，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人以为看来是侍奉的，可是我们所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心态不是为了荣耀神，即使你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近前很属灵的，我们做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来看不是侍奉。讲道，我们站在台上讲道，我们是为了荣耀神，原原本本把神的话语解出来，使神的荣耀彰显，使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呢？还是我们站在讲台上是讲道是为了炫耀自己，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说，哎，这个讲员口才很好，是要让人家下台之后得到别人一句称赞说你今天讲道太好了，是为了要让人家知道说我圣经根基很好，我的圣经懂得比别人更多。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样，你即使站在台上做这些看起来人认为是最属灵的事情，你仍然不是在侍奉。我用讲道做例子，是因为我今天站在讲台上，我把我自己让我的例子最先提醒我自己，它可以应用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应用在敬拜上，敬拜带领上，应用在带查经上面，应用在当牧师长老执事上面，应用在许多许多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特别是我们以为我们好像做的这些事情是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仍然不是在侍奉。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侍奉与否本于我们的心态，决定这些事情的重要的根据是我们的动机，是为神呢，是还是为人，是为神还是为人。那么我姑且把侍奉分成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这个侍奉这三个角度，一方面来讲呢，有一个非常令人佩服的属灵华人属灵的长辈叫做滕敬辉牧师，他在他的一本书叫《生命的侍奉》当中提到，那他用了不同的名词啊。那啊，这本书呢，我年轻的时候读得非常有帮助，所以后来呢，月刚牧师按牧的时候，我就要求也要读这本书。然后结果他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就鼓励我们教，他就推荐给我们教会的书房大量进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本书现在还有没有存货，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对我侍奉有非常大的帮助。他提到侍奉可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叫做生命的侍奉，他用的名词叫本位的侍奉；第二个是生活的侍奉；第三个是工作的侍奉，是工作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是什么？生命的侍奉是我和神的关系。我之前讲过，我和神的关系不是在于我每天有没有定时灵修，或者是我的灵修比你的时间每天灵修比你多而已。我讲到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讲到的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持续活在一个向神降服的状态，讲到的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活在一个持续顺服神、顺服他的命令的状态，讲到的是我的生命是不是活在一个持续敬畏神的状态，讲到的是我的生命是不是靠神的恩典活在一个持续更新的状态，是一个持续活越来越能够拥有，而且越能够活出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品格跟美德的状态，包括比如说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什么？这些是生命的侍奉，这些是内隐的，这些看起来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些是侍奉的一部分。第二个讲到的是生活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细节里面，立志荣耀神，活出荣耀神的样式，做一个尽责的 工作人员，做一个尽责的啊那个啊啊那个那个的的职的的职员。如果你没有在外面工作，你在家里面工啊做家庭主妇，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妻子，在生活当中把神的荣美活出来，这是什么？这是生活的侍奉。第三个，你用的是工作的侍奉，可这个地方讲的不是你的职业，这个地方用工作的侍奉讲的是你，才是指的是你在教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做牧长职，做团契召集人，在厨房里面工作，在地下室里面陪孩子们，甚至在外面的那个啊儿童游的那个游戏场，在那个地方陪他们，注意他们的安全，开车，做交通管理，这些是教会的侍奉。但是生命、生活、工作，我再一次强调，做这些事情关键点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荣耀神，要把神的尊荣活出来的一个心态跟表现。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我的心态不变，我们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旁边的人可以感觉到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差别。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侍奉是包括这三方面。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三者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平衡的。我们要注意生命的侍奉，我们要注意生活的侍奉，我们也要注意工作的侍奉。有的时候呢，有人他只在意生命的侍奉，或者我应该说他只在意每一天亲近神，然后呢碰到要在教会的服事，就说不，我要学玛利亚，我不要做马大。其实那不是那样解释的，其实不是那样解释的。有的人呢太在意工作的侍奉，在教会服事太忙了，忘了自己与神的关系。有的人呢太在意在教会的服事，每天都在教会服事，结果呢家里面的人 complain，丈夫 complain， 太太你没有把家弄好，你只管教会的事情，小孩没有教好。我们要让我们的服事是一个平衡的，不可全备，不可偏废的。但我说的平衡不是33%、33%、33%，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要去找到我们的平衡的比例，而且呢有可能你这一段时间的平衡比例跟下一段时间的平衡比例不一样，但总之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生命、生活、工作的平衡。另外一个角度，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提到一件事情，生命的侍奉是我们其他侍奉的根基，它是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不能啊，我应该说内隐的隐藏的，我们有时候反而忽略的是这个部分，我们反而注意的是外在的。我们但结果发现一个情况是，当我们生命的侍奉的根基不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工作的侍奉呢就非常就活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里面，就很容易动摇，就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要留心那个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生命的侍奉。我们要留心的是我们在神面前与他的关系，我们要留心的是我们有没有一步一步的透过神自己的工作跟我们自己的回应，让神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得着他啊，让神得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他应该有的荣耀跟地位。这三者之间是我们要彼此要互相配合，可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要以生命为根基。那么后来我发现我漏掉一张PowerPoint， 但是我想我也很快提出来。我们的侍奉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呢，我觉得在哪里？在罗马书11:33，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很快的讲这几个概念。我们的侍奉呢，要本于神，什么意思？就是讲我们的侍奉呢，动机要本于神。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不是要我后面会更多的提到，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我们的侍奉只有一个目标跟动机，就是本于神，就是为了荣耀他。第二个，我们的目标服事的过程呢，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依靠神。我们在刚刚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懂得怎么依靠神，但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状况是，我们服事越久，我们越有经验，我们就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就依靠自己。我们要学习持续的依靠神。第三个，我们要把服事的成果归于神。我觉得这个有两面。第一个面，如果你长期做一个服事，你就发现呢，我怎么感觉不到有成就，好像没有什么成果。你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不要灰心失望，要把成果交托给神。可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更容易有的问题，是我们服事了，有成果了，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知不觉的呢，我们就把 credit 归给我们自己了。然后特别是当别人称赞我们、肯定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荣耀从我们的手中拿过来了。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是如果不靠神，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换。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放下过去20年、30年、40年我们从这个世界所受影响到的世界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扭曲。我们要更新改变，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建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今天只集中在侍奉上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侍奉的态度上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侍奉的态度上，我们要更新，用神，从神而来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的侍奉。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更新，但是我们不只在刚信主的时候要更新，我们要持续的更新。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开始更新了，我知道哦，我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原则，我要根据这个属灵的原则行事。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又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每个人戴眼镜，我要把第一次拿到这个眼镜的时候是新的，我把这个眼镜擦亮，然后呢戴着，可是过了没有多久，这个眼镜还会又沾灰尘了。沾灰尘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擦这个眼镜，定时把它擦干净。同样的，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持续的不要效法世界，持续的心意更新。那么我们怎么样不要效法世界的侍奉呢？我提几个点。第一个点，不要追求以自我的满足为动机。不要追求以自我的满足为动机，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很容易追求自我的满足，世界的成就，我们在这个世界拥有什么。然后当我们进到教会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小心，我们会追求那个加上属灵包装的自我的满足跟成就感，它更危险。为什么更危险？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名跟利，其实你很清楚看到说，你不是在追求世界上的事，你不是在追求属灵。可是呢，当我们进到教会，我们追求一些有属灵包装的世界的自我的满足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属灵的包装，我们有的时候反而看不清楚。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追求在教会当中以所谓属灵的成就感为满足。我们要单单的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信仰的为我们侍奉的根基。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你不要在乎你有没有满足。我的意思，其实服侍的时候会让我们得到满足，但我要强调的是那个着眼点，不是服侍不能使我们满足，而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我们的服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满足，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如果你追求以自我为中，在服侍上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你就会发现你永远不会满足，你会越来越不满足。可是反过来来讲，当你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当你愿意追求以神为中心的满足的时候， 很容易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所谓的属灵的 paradox， 属灵的吊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追求以自我的表现为焦点，在意我的服饰，在意我的服饰当中怎么样可以得到表现，或在我怎么样可以得到表现的机会。这是我们容易有的危险。这个危险在哪里呢？所以当如果我的焦点在于追求自我的表现为焦点的时候，而我也真的得到自我表现的机会的时候，而且我的自我表现也真的得到成就的时候，接下来马上有的问题是什么？属灵的骄傲。同样的很有意思，骄傲我们容易发现，属灵的骄傲有一个属灵的包装，我们不容易发现，而其实那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拒绝追求属灵成就的危机。可是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反过来，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拒绝追求属灵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另外一种属灵的骄傲，有的时候那更危险。所以我们要学习拒绝追求属灵成就所带来的属灵骄傲。有时候我会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说我绝对不想要做那个，我绝对不带敬拜。为什么？因为带敬拜可能会让我骄傲，我就只想要做一些最卑微的、最看不见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小心哦，一开始这个态度动机是很好，那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落入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你看我不像人家追求这个，我呢拒绝这个，然后不知不觉的我自己又有属灵的骄傲产生了。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我们也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我唱过一首诗歌，如果你们知道这首诗的人是很多某一个教华人教会传统非常非常佩服的人，那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染》。你们唱过这首歌吗？好，这首诗歌如果很单纯的看这首诗歌的本身，让我爱而不受感染，那是非常感动我们的。可是我们要小心哦，至少我要说的是，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讲说年轻，现在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种试探。我们唱这首，我们特别在意唱这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到，让我爱而不受感待，然后不知不觉的呢，我属灵的骄傲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到底应该骄傲还是应该谦卑呢？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平常心。其实如果我的心里面没有自我在，我接受这个服事，接受有表现机会的服事，我接受做隐藏的服事，对我来讲都没有差别。平常心，你要让你自己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容易做到吗？不容易做到。可是我们可以一起追求。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很多的服事都还是要回到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还是回到我不断强调的唯独恩典。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胜过这个，你可以胜过那个，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在这样的心态上前进。第三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世俗的标准来评估侍奉的价值，甚至来评估侍奉的等级。哪一些服事比较高？哪一些服事很平常？讲到服事的等级比较高吗？当长老、当执事、当牧师，讲到的侍奉的等级比较高吗？我读神学，有读神学跟没有读神学，这个表示我们侍奉的等级有差别吗？那是不是扫厕所、在厨房？这些就算是比较次要的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当我们在这当中分等级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我们已经把世俗的标准放到我们的里面来，放到我们的那个心态来。我记得我在苏格兰的时候，后来我在爱丁堡，我开始爱丁堡读书之后，后来呢 这个华人，我们有一个华人的学生团契，或者华人学生团契就开始了一个逐日崇拜。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想说，好像有人每两个礼，那一开始不是每个礼拜，每两个礼拜一次，每两个礼拜一次有人讲到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开始逐日崇拜，很好啊，就开。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天，那一天呢，我要讲到，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刚刚信主没有太久，他要负责领事，因为他有音乐的恩赐。那因为这样，我们呢就两个人就提早到那里，我们的家人呢都晚一点到。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借的地方是别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到那里去，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位置有没有摆好，就是那个折椅就很像我们的副堂那样，位置有没有摆好。我去了一看就发现说没有，都还没有摆好，还有一个钟头就聚会就要开始。我就跟那个弟兄，那也是一个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我就跟他说，哎，我们两个把椅子排一排好不好。他说我不排椅子。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排椅子，他说我现在私会了，根据另外一个更资深的基督徒说，你现在私会了，你不用排椅子了，而且你要怎么样。我说我要专心准备那一天的私会。哦，我一听，后来怎么办呢？那就是好，他就不排椅子，他就那么专心准备私会。我这个讲道的人就把这几十个椅子排好。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不小心就落入这样的陷阱呢？其实我刚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可能落入这个陷阱，对不对？我讲道的人比你私会的人要来得重要。其实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只是用我们一般世俗的标准来，我只是用一般世俗的标准来评估说，哦，什么比较重要，什么比较不重要。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都是重要的。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当中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句话意思不是说如果你要当长老跟执事，你就要当仆人一样服侍的认真一点，这样人家就会选你当长老跟执事。这一内节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一节圣经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如果从世俗的角度跟价值观上，你被选立为首的当长老执事牧师，那个目的是为了要做仆人，那是那一节圣经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学习不用世俗的标准来评估侍奉的等级。所以我用几分钟的时间讲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是，人人都应当侍奉。为什么？因为侍奉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用另外一节圣经，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一节圣经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觉得这节圣经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作为，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十字架上的救恩。第二个讲到基督拯救我们的初步结果，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吗？ OK， 如果这句话到这个地方结束了，那么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心得洗净了，死刑得出去了，将来到天堂去享乐吧。可是没有结束哎，使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之后，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你看英文圣经写 so that， 目的是什么？侍奉神。所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侍奉他。如果我们得了拯救之后我们不侍奉，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百分之百的祷告。第二个，回过头来讲，侍奉是灵性成长的要件。我记得我在讲灵性成长的时候拿了何一公长老做例子，因为他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你要你的身体健康，你要你的胃口好，你要干嘛？你要运动。你运动就会让你的胃口好，同样的，侍奉就是属灵成长的运动。如果我们不侍奉，我就会觉得很快的我读圣经没胃口，我就觉得很快的我读圣经没有味道。弟兄姐妹，侍奉可以让我们成长，而且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习侍奉。我最近想到一个人啊，我不是这样，我昨天才看到这个人，我们教会的儿童执事。这个儿童执事，他在当儿童执事，他生了孩子。我注意到， 他还是侍奉，他没有说我生了孩子了，所以我就不侍奉，我就请辞儿童之事，没有，他还在侍奉。当他为了照顾孩子没有办法来开会的时候，他每一次执事会，你看他要不然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要不然他就把孩子带到执事会来，然后呢，我们当中做执事的都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就让那个孩子在旁边，有时候啊咿呀的哭一下，这会让他增加很多麻烦的。可是呢，他没有因为说我有了孩子了，所以呢我不侍奉了，或者我暂时不侍奉了。我们要学习人人都当侍奉，所以你信主了，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寻找侍奉的定位，你要学习寻找侍奉的定位，你要去找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在你还不能够成为团契召集人，还不能够成为执事之前，你可以在教会当中参与什么样的服事。而且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的功能很齐全，你要找到侍奉的定位一定可以。而且呢，如果我们要服事，我们一定可以有机会接受装备。我提醒大家一件事，你刚开始侍奉呢，要从基本的做起，不要一开始就说我要学习卢长老一样，当那敬拜团的司会。我真的就曾经碰到一个姐妹，她来到这个教会没有多久，其实她重要的问题是她连谱都不会看，所以她一开始就说我要当 presider， 她可能觉得当 presider 很威风吧，大概。后来我就告诉她，不行，你从头做起。她不高兴，她不能接受。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从基本的做起。因为呢，每一个服事都是神所，都是神所看重的。第四个，我们学习做没有职分的侍奉。我本来要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但是没有时间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可以侍奉。最根本的第一个侍奉，我每一个礼拜天讲的，你可以有的侍奉是坐下来，你旁边那个人你不认识，你坐下你要跟他打招呼，你要跟他问安。你旁边今天做了一个新朋友，他不知道三一一去哪里啊，在哪里。崇拜结束之后带他去，从这些事上做起，从搬椅子做起，从这些事情做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侍奉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配搭，互为肢体，彼此配搭。我们不要只顾念自己的需要，不要今天当我在做什么服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服事呢比教会其他的服事都重要。第二个，不要因为我有什么服事的恩赐，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服事呢比任何的服事都重要。我们很容易有这个危险哦。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好像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学习的是彼此配搭，我们要学习的是看重自己，但是也要怎么样，也要看重别人。我们要学习有团队意识，我们要顾念自己的需要，我们也要顾念别人的需要。还有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当我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当我在这个服侍的时候，或者我负责一个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建立团队。我们要学习在不是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做，而且我们要培育同工，甚至我们要适时交棒。我们要很小心另外一个危险，我知道我们许多的人非常忠心的服侍，但是呢我们有可能很有一个危险，就是忠心到一个地步呢，我把我服侍的部分呢当作是我的 territory， 别人不可以来干预，别人不可以来介入。这就是我要服侍的。我们要学习注意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要学习。我用一点时间谈我们在城区服侍的时候的经验，其实是师母。我们到城区服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重新开始。第一个开始的就是受洗班，所以他就去建立受洗班。那他建立受洗班，把受洗班的事情全部都弄好了之后，他做了一年两年之后，他看到一个神学生，他就说我把受洗班交给他，然后他把所有他建立的交给这个神学生。然后这个神学生做了两年，后来神学生毕业回台湾去了，又继续教下去。然后接下来师母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找一个，我们要建立一对一的个人带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材料，然后呢也是一样，他开始做半年一年，一面做一面改写那个材料。经过了两年之后，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 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然后带小组查经训练，也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把他交给下一个年轻的弟兄，然后这一个接受几班的人现在是城区的传道，那个接一对一陪带领的人现在是城区在教会的执事。当我们愿意建立团队培育同工，而且适时交棒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有更多的人起来服侍。所以盼望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是专一，忠心而专一，按我的力量好好做，不要一个人有七八个兼职。因为当有一句话叫滚石不生胎，当我们有太多兼职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专注在一个两个三个，你可以接一个接两个接三个，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自己来评估，忠心而专注，我们才可以服侍。我没有时间讲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用适当的态度来看恩赐。我只讲一件事啊、我只看这个上面讲到的，讲到提到的几点。第一个，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学习互相欣赏跟肯定。第二个，我们有恩赐的这个发掘的这个主选，不要把恩赐的发掘的有无绝对化。有的时候有可能是神给你一个事工，你需要服侍的时候，你跟神求恩赐，神就给你了。第四个，要以灵命作为恩赐的根基。如果没有灵命为基础，越有恩赐的人可能越危险。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几个教会的专题到今天是倒数第二个，但是这对我来说是最后一个，下一个礼拜交给执行牧师讲。但我在最后提三个点。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服事被神使用，我觉得三件事情。第一个，人人服事；第二个，以灵性根基为我们服事的根本；第三个，看重整体事工的配搭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让我们可以被你使用，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